Honda Pilot 很大的车子，大概牌子是60DE。你停在 Skyride 那边，你的 engine 没有关，你造成空气污染。很快，3月、4月，我们讲一系列的教会的信息。可能因为不多不少的讲员一起讲，所以可能弟兄姐妹不见得都能把握是一系列的信息。这些的信息包括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对他的心意，教会是门徒的学校或者大使命。有一个跳过去没有讲，教会是羔羊的心腹，因为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已经讲了很多次。今天要讲教会系列的最后一篇，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今天要念的圣经只有3节，好不好？我们如果你的力气可以，可以，我们一起起立来攻读神的话语。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对不起，第3章14到16节，我们一起来。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主，我们带着这个保罗的灵歌在你的面前示例，求你把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知道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到底是什么意义？好叫今天这个信息能够在我们心里落实，让我们成为一个高举而且传扬你话语，也是活出你自己生命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这一段的话在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在马其顿省，在欧洲那边的马其顿省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也就是提摩太。提摩太是他的接棒人，这是提摩太前书。到了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快要被砍头的时候写的。所以当他把这一卷书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也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他是语重心长，真是谆谆善诱，在那边告诉他心里面所挂念的事情。但当他写给在以弗所的牧养教会的提摩太的时候，他在以弗所也是一个敬拜异教神戴安娜女神，也是在圣经上说到的雅迪米那女神。这个大的神庙是雅迪米的异教神的神庙，这幅图画都在以弗所的提摩太的心里面，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今天这篇道是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很简单，一共只有4个点。我们从根基讲到柱石，讲到真理，就讲到落实，很简单，对不对？在各位手上，你的周报里面也有这个笔记，一共就这4点。所以我们先从后面往前面讲。提到根基，根基要紧不要紧？我想太简单，太要紧。现在造房子，当年的第一世纪造房子都是根基是重要，所以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聪明人是把他的房子建造在磐石的上面，只有一个无知的人，一个愚笨的人是把房子建造在沙土的上面，当雨淋水冲的时候，那个房子就倒塌了。所以根基是非常重要。这个字的原文在新约的圣经出现21次。那在这些里面，我们可以 圣经读圣经了解圣经有一个方法来读，叫做 word study， 就是读词。如果把这21处的圣经讲到根基，我们都摆在一起来看看到底根基是什么，之后我们要再看注释是什么，那再看真理是什么。这种样的读经法叫做读词啊，叫做读词法。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把21节的根基都摆在这边，所以我就把几节摆在这边让各位可以看见。当保罗讲到他自己在教会的工作，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10节到11节，他说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一个 chief architect， 他我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他说我已经立好了根基，接着11节他说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能力别的根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讲到根基，我们知道整个的教会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离开他没有根基。而且在以弗所书的2章，他说讲到对这些外邦的信徒能够再跟以色列的信徒能够成为两下归为一体，他说而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基督做房角石。犹太人古代的犹太人建房子，他们先找到一块大石头，现在建房子尽量躲避大石头，是不是？那个时候找一块大的石头，就成为他们房角两边墙的一个开始点。耶稣基督是那个绝对的唯一的那个根基，但是这边他说到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为什么？因为神借着先知讲话，神借着使徒是亲身跟过他，亲耳听见过他讲道的，而且跟他在一起生活，一起见证，见证耶稣基督从降生到成长，到特别是跟他最后的3年半，跟他如何服事，行神迹奇事，这些使徒们门徒们都是目击者，到最后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们目击耶稣基督的受害，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被埋葬，而且耶稣基督在第3天复活，这些是使徒们亲眼成为目击者的见证，他们所讲的，他们所写的成为新约教会的根基。所以说的教会是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到了启示录我们念过的，说到启示录的新圣城耶路撒冷城墙有12个根基，上面每个根基上面写着羔羊12个使徒的名字，更加的说出使徒是教会的根基。接着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里面说到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接着说到这个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是在提摩太后书2章19节说到，然而神的坚固的根基立定了，而且这根基上面有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边说到教会有一班教会是属于他的人，是一班称呼主名的人，他说这个是根基。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是根基，使徒和先知是根基，还有谁是根基？说的教会是根基。好，你注意这个出现21次的这个希腊文，说你说不认得希腊文，头一个圆圆的这个 theta 哈，这个 themelion 这个字。但是如果在我们在座中间有很多已经在读神学了，已经去看希腊文的圣经的时候，发现哎，牧师你可能讲的有问题。哎，有什么问题呢？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15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个地方的根基在新约圣经就出现一次，不是那个出现21次的 Simeon 那个字，是另外一个字 Adoroma 这个字，是另外一个字。那这个字，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用了另外一个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字有一个意思，是一个 一个 base， 一个根基是没有错，但是在这个字还有另外的意思，是说到一个堡垒，打仗的时候一个护城的堡垒啊，这个 bulwark 这个字，所以讲到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就说到教会是真理的守护者，教会是真理的捍卫者，教会是真理的斗士。你讲到教会的时候，你说哦，教会牧师啊，长老他们，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是，但是是我们全教会每一个信徒，你是不是一个真理的斗士？你是不是一个真理的捍卫者？是一个真理的守护者？也就是这个希腊文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那个根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到我们教会是一个圣经教会。我以前在另外一个教会名字 Bible Church， 它翻成圣道堂也蛮不错哈，也蛮不错。我们讲到我们在这边服侍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向弟兄姐妹解开，我们是神话语的工人， The ministers of God's word。 我们我记得以前曾经讲过这个 John Stott， 英国哈刚过世的这个 The John Stott， 他曾经说过，我们服侍主话语的人，我们没有太多的自由，我们不是让神的话圣经来支持我的观点，而是神的话来支配我的讲章，不是让圣经神的话来支持我的讲章，而是让神的话来支配我的讲章。所以我们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我们的教会圣经教会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是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包括我们礼拜五礼拜六很多的团契小组，当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小心不要变成天马行空，到底今天查的这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是你我的使命跟任务啊。我们今天下午啊一点半要为37位弟兄姐妹受洗，我们真的要请他们站起来哈，上点名一下，看看早上他们来了没有哈。我跟师母有很有幸跟中间那个叶姊妹来啊，所谓的考进的面谈。我这么多年跟人家考进面谈，我没有碰过这样的一位。当我问他救恩清楚不清楚的时候，他的回答是用圣经的话来回答，而且他是背下来的。我听了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他抓住圣经的话，神的话来回答，成为他自己信仰的根据，不是我感觉我经验好像似乎，不是，而是神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不改变。这个是我们的信徒们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是抓紧神的话。因为好像教会是神的话语真理的根基，好像使徒和先知成为神话语跟神自己启示的见证人，而且耶稣基督是房角石，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根基。我们教会的使命今天在今天成为真理的斗士。那当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你就更明白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因为在14节他说，我指望能够快快的到你们那里去。我刚刚讲过，他在马其顿省，在欧洲这边，而且他传福音的时候又碰到很多的逼迫，甚至于坐监牢。他想要去以弗所去看提摩太，但是他没有办法去。但是我指望快到你那边去，能够把这些去写给你。但是如果我单言日久，让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因为在初期的教会有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新约的圣经还没有出来，是这些使徒在写这些信。所以使徒里面非常的急迫，要把真正清楚的真理要交给他的接棒人提摩太。所以他告诉他，你的教会，你是一个真理的捍卫者，你是一个真理的斗士，你是一个真理的诠释者，你的任务真是任重道远哈。接着我们讲到根基完了，讲柱石。请问弟兄姐妹，你想到柱石，一个房子里面的柱石，你想到什么？ 你知道我们这个新式的建筑哈，这个100尺哈，加上几十尺，中间没有一个柱子哈，那是建筑师还有结构工程师的巧妙哈，巧妙。但是你想到这个柱子，你就想到什么？在你的家里面，谁是柱子？老爸哈啊，主耶稣，谢谢哈，当然是主耶稣啊。我们一般想到是栋梁，对不对？支撑的、支持的。那我们现在呢，要来看看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说那就是支撑，教会来支撑真理吗？加拉太书的2:9，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这位复活的主遇见的时候，他的两个眼睛看不见，到后来还是巴拿巴为他祷告，说他眼睛看见。到了加拉太书，保罗说到他承受耶稣基督的，直接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他特别中间有一段，他去拜见雅各、基法、约翰，基法就是彼得，他说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和像我和巴拉巴行右手相交之礼，就是由一个属灵的沟通，而且从保罗没有自己亲身跟过耶稣基督，但是他从这三位亲身跟过耶稣基督的，跟他里面启示里面的认识基督，耶稣基督有一个对照，让他整个旧约到新约来明白耶稣基督。在这边他就说到这三位前辈，他特别称他们为教会柱石的，那其他的使徒呢，就不是吗？哎，我们就先把这个问题摆在这边。但你记得这三位使徒，保罗称他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我们才读过的启示录3:12说，得胜的我要在我的神的殿中做柱子，他必不从也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跟我神臣的名并我的心名写在他上面。这个他是什么？就是这些柱子。这些柱子是谁？答案就在上面，得胜的。得胜的要在神的殿里面做柱子，而且柱子上面要写着神的名、神臣的名，而且神的心名都写在他们上面。那你就发现这个柱子到底是什么呢？好像并不是支撑。哎呀，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走了40年，这40年的里面，他们是跟着白天跟着云柱，晚上跟着那同样一个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他们就跟着这云火柱，当云火柱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扎营，60万的男丁加上妇人孩子，再加上这路上40年所生的，所以加起来应该超过200万人。这个这么多的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跟着云火柱在旷野里面绕了40年。当云火柱驻扎的时候，他们就驻扎；当云火柱上升的时候，他们就拔营起行。这样的走了40年。而这个云火柱是不是支撑？好像不是哦。云火柱是立在天地之间，但是却不是撑住天地的。所以在这边你看见在出埃及记那边的描写是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神的百姓。在这边你看见云火柱是以色列历史的里面的一个见证，是200万的人，神的百姓走了几天，不是4天，是不是4个礼拜，是40年。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是家喻户晓，没有人不知道。在历史的里面，他曾经带我们的祖宗离开埃及，在旷野的里面绕了40年，天天是跟着云火柱向前。这边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你记得我们现在在讲什么？讲柱子，对不对？教会是耶稣基督内在的生命，是 Christ's abiding life， 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 但是却有一个外在的彰显 The manifestation， 这个是柱子，教会在这边十二个使徒里面有三个，雅各、基法、约翰称为教会柱石的，说到他们是整个新约教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的教会的一个代表，而且得胜的在神的殿里面他们要成为柱子，说到神对他们的表扬，这个柱子说到一个展示，说到一个见证，所以可能跟你我想到的柱子是支撑，是一个结构不大一样，这就让你知道他收信人在以弗所，当他们一想到说到真理的柱石的时候，他们不会不想到这个雅典米女神庙有127根大柱子。我相信不光是今天，那个时候的如果有结构工程师，这样的一个神庙是用不着撑在那么大的柱子上面，但是呢，我不是建筑师啊，但是一般的读圣经的人相信这个雅典米神庙用这127个大柱子，它是说到一个展示，一个见证，说到那个建筑的伟大。当在这个背景的里面，你看见教会是真理的柱石的时候，你就发现教会是真理的表彰，是真理的见证，是真理的展示。别人看不见读不懂神的话的时候，他要看的乃是你，乃是我。所以我们有人说我为什么不能相信耶稣，因为我认识一个基督徒，那他这个行为不大好哈。这种话呢是蛮毒辣的，那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一不小心就犯罪。但是另外一个也说出一个事实，是教会是真理的展示。好，我们根基讲完了，柱石讲完了，我们现在要看真理。真理这个字在新约的里面出现109次啊，不晓得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个女士或者姐妹名字叫做 Alice， 有没有？我们中间有没有 Alice？ 哎呀，我们教会没有什么真理啊。这个 Aletheus， 这个 Alice， 爱丽丝哈、啊，就是希腊文这个 Aletheus， 这个真理的是他的原来的哈。那真理是什么？在耶稣基督最后被捉拿审判的时候，他来到罗马巡抚说他的官是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就问他，你这样的你是王吗？耶稣基督回答，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别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哇哦，当他这样的回答的时候，很可惜的是，那天比拉多问了一个人类历史里面大家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真理是什么。但是非常非常可惜的，那天这位真理的本身，真理的化身就站在他的面前，他问他说，那真理是什么？你为真理做见证，真理是什么？他就走了，他没有答案。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在历史历代的里面，多少的人问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找到答案就算了，就跟比拉多一样的可惜。真理是什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4节，我们没有办法读109节哈，109节要读到三更半夜了，所以我举出几节来。约翰福音的一章14节说到耶稣基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这位道。到了14节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丰丰满满的有什么？有真理，有恩典，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这边说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人子，他是有真理，有恩典。而且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我们都会背，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也有，他是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他不光是把一条道路指示给我们，长生之道啊、这个养生之道，他说我就是道路，他说我就是真理，不是我耶稣基督，不是说我讲一篇真理讲给你听，而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真理。到了约翰福音的16章13节，他说直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或者翻成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基督说到他有一天他得荣要去的时候，他要差遣真理的圣灵，就是保惠师来，让我们把所有的真理能够明白，而且进到真理的里面，完全的认识他到底是什么。那你讲来讲去呢，真理到底是什么？你已经讲了是耶稣基督，但是是不是还是抽象了一点啊？的确不错，我们刚刚读了3节的圣经，不晓得你读到最后一个16节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困难？有没有困难？很好听啊，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我们一起来好不好？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的里面。哇，这个原文是一首歌，你看中文翻的好不好，翻的实在是好，也好像押韵的一首歌一样唱出来。但是各位注意，灵歌现在好像被某一派的基督徒用的比较多，所以有些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嘴巴的时候就发出一些听不懂的话，他们说那是在唱灵歌。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我不敢批评，但是保罗唱的灵歌，保罗写的灵歌可不是糊里糊涂，可不是毫无悟性毫无理智的，他的灵歌里面充满了对神的启示。那你说，但是这一段话如果保罗单言日久，让年轻的提摩太可以再知道在神的家里面应该怎么样行，他说到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哎，忽然间出来这么一段大哉敬虔的奥秘，哎，好像脱节，对不对？你查经的时候，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哈，有些人没有点头，他可能还没有好好想过啊。我们懂英文的占一点便宜啊。如果你说我不知道英文，你不知道英语没有关系哈。英语通常如果在讲一个句子，讲几个东西，后面有一段形容词的子句或者是片语，它通常它的形容是形容跟它最靠近的。有没有反对？我不是读外文系的啊，但是这是我们读英语的尝试。那在这一段的里面，后面那段的话，大哉敬虔的奥秘最靠近是什么？最靠近是根基。那是因为中文翻成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英文或者希腊文是 the pillar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ruth。 所以最靠近后面的16节那个字是什么字？真理，是真理。所以后面这一段的话是在形容何为真理，明白哈？这段话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一段话是在这个里面教会的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在特别说到是教会是柱石和根基 of 属于真理啊，属于这个 genitive case， 是属于真理。所以真理是最后这个字后面这一段是在形容真理。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他怎么一开始大哉敬虔的奥秘，中文圣经翻成敬虔的奥秘，让我们更加的不清楚一点，但是又懂一点英文也有好处啊。他说 How great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所以Godliness 翻成敬虔是对的哈，但是 Godliness 是不是还有别的翻译？都已经写在上面了，属神的奥秘啊，就是 Godliness 可以翻成敬虔。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应该带着敬虔的态度是对的，但是 Godliness 这个字是一个属神的， 是一个属神的，所以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属神的态度，中文圣经翻成敬虔是对的，是对的。只有对神的自己才有这样的态度，但这个字是说到一个属神的敬虔的那个意思。所以在这边说到一个属神的奥秘，一个属天的奥秘。他说无一人不以为然，没有人有任何的反对或有任何的矛盾。他说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的里面。我把它竖的排起来，这边黄字让你看见他在讲什么。是神在肉身显现，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讲了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从永远到永远的神，在2000年前他自己成为肉身 incarnated word， 他的那个道成为一个人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这位看不见的神在不可见界的神进到可见界，这位属灵的神 spiritual god 进到物质界，这位无限大的神 God of infinity 进到有限的物质界。这个是一个他的鼻影，他的存在，他的存有来到了世间。这件事情是神在肉身显现，而且他一生的里面，他站在一个卑微，站在一个人的地位跟人的经验里面，但是他的内涵是那位从永远到永远比万有都大的那位造物主藏在这一个小小的人间。我们中国人啊，大概啊，在小说里面篇章的里面，大概乾隆皇帝下江南哈、啊，让我们有一点点联想哈、啊。他是皇帝，但他装作老百姓，他下江南去看自己的百姓的这个民间疾苦哈、啊，是传为美谈。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比乾隆皇帝下江南要伟大的多，对不对？那被圣灵称义，圣灵来了，来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到荣耀，已经得到荣耀啊！礼拜五的时候曾经在青橄榄团契讲过这件，我今天就不多讲啊。那你说其他团契都说我们吃亏了，讲过了不重复啊。圣灵称义 vindicated by the Holy Spirit， vindicated。啊，这个字啊，可以翻成伸冤呢。哎呦，你说耶稣基督在地上有什么冤呢、啊？要被伸？耶稣基督隐藏在这个小小的肉身里面，他好像也会疲倦呢、啊，他会要睡觉，好奇怪哈、啊！大风大浪的时候在船上面，哎呀，那个门徒都吓死了，这都是打鱼的渔夫都吓死了，可见的是很危险哈、啊。哎呀，说我们的主啊，而且我们要丧命了，在那边大喊大叫，这个不是大惊小怪，是真的很惊慌啊！结果耶稣基督在舱底睡着了。哎呀，你说耶稣基督怎么睡得那么安平安？那是件好事。另外一面，耶稣基督传道，他也需要休息，太奇怪了，全能的神需要休息啊！这就是这位神藏在这个小小的肉身里面的一个奥秘。顺便告诉你，真理在希腊古希腊文里面说到那个隐藏的奥秘，所以在哥罗西书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有一个奥秘就是外邦人能够与外邦的教会能够与以色列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些在旧约的时候是不可能的，那是犹太人的专利。但是今天我们在座，我想差不多不是差不多，真的100%都是华人，都是中国人。我们这些人坐在这边，已经把那个外邦人进到神的选民中间，与他们同得后嗣的奥秘。你看今天，你已经看见那个见证，太明显。所以真理也说到一个原来没有开启的，现在开启的一个奥秘啊。一个隐藏的奥秘。那耶稣基督来被圣灵称义，他在那个小小的肉身里面，他会疲倦，他好像也会悲哀，他会哭，耶稣基督也会喜乐起来。耶稣基督好像有他的限制，其实他没有限制，但是那个百夫长的仆人病了， 来求耶稣医治。耶稣基督还没有去，那个百夫长说，我是一个军官，我在人的权柄底下，我也有兵在我的权柄底下，夫子你不需要去，你一句话我的病人就好了，我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基督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见过。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就在这个百夫长的信心的里面，他漏了他医治，他根本不需要到那边去。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里面，他好像要去医病啊，所以被他这个不是深渊，是耶稣基督，别人看不出来他到底是谁，那位创造者。所以圣灵把他称义，把他 vindicated， 把他真正的本性，把他真正的本相能够显露出来，被天使看见。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没有天使？有哈。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天使之后来伺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我岂不可求我天上的父差遣12个 legion， 12个，我们中文翻成12营的天使，那个地方的是12罗马军团的天使来救我。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有没有天使在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边耶稣基督他的自己，他的为人，他的救恩被传于外邦，到今天我刚刚讲过，这么多的华人，而且现在继续好像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大大的兴旺，福音被兴旺起来，好像当时初期的教会一样，被世人信服，连我们中国人，我们的花岗岩脑袋都能够相信神的福音，没有人不能相信。这个普世的宣教，他最后要被接在荣耀的里面。一面说到他复活显现40天之后被接升天，有天使在那边做见证，而且说他再来，而且也说到有一天，我们启示录讲的，有一天他真的来临提接他的教会，把我们也提接到他的荣耀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保罗在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的时候，你整个来看，你看见主要的两个大点。头一个大点是耶稣基督的身位，他的 personality 重要的不得了。第二个是他的 works， 是他的工作。这个是所有的异端似是而非的，要攻击，要混搅，要似是而非的攻击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位。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神。有些的异端说我们相信他是神，但他不是人；有的异端是说他是完全的人，不是神。但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给使徒的见证告诉我们，他的身位道成肉身，他就是那位永远到永远的神。他到穿上的人的肉身是他的 personality， 是他的身位，他的地位。而且说到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跟你我有关系了，就跟你我有关系。他的拯救的工作，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的工作，刚刚我们已经讲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念到这个地方，你就看见这段圣经是不是很有味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再念一遍好不好？14节，要坐着念好了。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是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是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或者我问的更简单一点，这个真理是谁？弟兄姊妹，什么是我们要捍卫的？什么是我们要见证的？是那一位人子，那一位耶稣基督。这个就不只是你我拿了一本圣经在这边宣扬，也不只是 参加我们的敬礼班、真理班、真道班，甚至于不是不止于我们开的神学讲座。这边说到的道成肉身的这位人子，要在你、要在我、要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显现出来，是你我的生活的里面能够看得见。最后快快的落实，那这样的都是道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我们好熟这段话语，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愚笨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这个不用讲啊，不用耶稣基督讲。但是我们甚至于在儿童班的小孩子啊，他们也来唱着，有一个人把有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把房子盖起来啊，盖在磐石上，有个笨人，有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起来就盖在沙土上，哎呀，雨水下降的这个河水上涨啊，这个房子就咚就垮得很，哇，那儿童班小孩子咚咚咚全部倒在台上，哎呀好开心，他们好喜欢唱这首歌，我想大人也很开心。但是 you missed the point，这段话语讲，主耶稣说，如果有人听见怎么样我的话，就去怎么样行的，他就是聪明人。不是在这边，不是说一个笨人一个聪明人，在这边说你听见神的话就去，我在等你啊，听见神的话就去，就是什么？有听见神的话不去，就是好了。我们今天散了会之后，你回家再去想一想，今天听得到全部忘掉了，那当然是笨人，或者都记得但是都不晓得如何付诸实行，那是聪明人还是笨人？对不起，你说的哈。在我们的四周围只是这些圣经上的话，你看见，我举几个例子，我们教会注重不重视环保，我们每个转角都有环保回收箱，但是我常常看见许多塑料的杯子东西都丢在垃圾桶里面。你说，那这跟真道有什么关系？圣经上说是神的创造，你我把这样的东西来玷污，来治，是藐视神的创造。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不起，我刚刚那部车被我抓到了，你在里面一直烧汽油啊，我不是可惜你的车子啊，你把神创造的，你把那个臭汽油一直往外放，你原谅我啊，若是说到你，我不知道是谁的车啊，不是我们教会，我们上个礼拜潘兰执事讲的，我们这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我们的动作好慢啊，4月15号那个在 Boston 马拉松的那个爆炸案，我们教会盼望我们把我们一起愿意捐的款项是一个社会关怀的投入。你看我们到上，我到今天才开始收，你不知道，你我不觉得这个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吗？我们见证神的爱，见证我们神的教会关怀这个社会，有太多太多可以应用的。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有个同班同学他后来读了医科，台大医科，他以后当时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以后我们过了30多年再见到他面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教会的长老，现在在华盛顿 DC 的宣道会。他说他从台湾毕业，在台湾也职业做医生，之后他到美国来，在美国来他的书也把他读完，也考了医生的执照。他在那个时候他就信了主，他信主之后他非常非常的认真，他发现有很多的妇产科医生是帮人家做堕胎的，但是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非常非常的挣扎，他是一个刚出道的刚开业的，他发现如果他不做堕胎，他这个头几年到底能不能够生存他都不知道，但是他非常非常的挣扎，他来到神的面前，也神的话是不是，我是不是一个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是不是一个真理的斗士，我是不是一个真理的见证人呢？他就跟他太太做了一个决定，他从他认知道神的话之后，他就不再做堕胎，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紧张。但是没有想到，在华盛顿 DC 的北边，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姐妹、基督徒的家庭，一听这边来了一个华人妇产科医生，而且他是不做堕胎的，所以他们都把自己怀孕之后都要跑到他的诊所。他大概七八年前，我们女儿在 DC 念大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呀，做不动了，哎，做妇产科真辛苦哈。”没有说今天下午两点到四点来生孩子啊，都是三更半夜来生孩子啊。他在七八年前，可能十年前了，就跟我说他可以，他不想再做了。但是我最近一次看到他，他仍然在做。他说他的客人简直挤，朝他的诊所拼老命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顺服神的话一定升官发财，是一个人坚持把神的话落实在他们的身上，是我们今天的课业。谢谢，我们在唱诗，准备今天的啊波饼。